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澳门回归20周年的庆祝典礼，将宣布一系列扶植当地金融业的政策，包括建立以人民币计价的证券交易所，引导澳门经济从赌场转移到金融中心。此前呢，中国人大委员长栗战书在纪念澳门特区基本法实施2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澳门是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在特别行政区不存在一个脱离宪法的宪制，也不存在一个脱离宪法的法治，敲打香港的这个意味十分明显。那么澳门一国两制的经验是什么？中共真有这个用澳门取代香港之意吗？澳门能否担当起金融中心的这个大任？我们今天呢，就邀请专家跟大家一道深入探讨这些问题。在澳门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讨论的是新澳门学社前理事长郑明轩。郑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香港通过视频连线加入我们访谈的是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刘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同时，我们欢迎大家拨打美国之音热线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巡视澳门。据报道呢，当地的戒备森严，安保措施是空前的升高。首先我来请教澳门的郑明轩先生，您在当地啊，有什么观察，有什么观感呢？
就是有一种过节的气氛。过节气氛是什么呢？就是好多东西都好像服务暂停了，或者说那个供应了不稳定，大家要去先加油，给企业加油啊，或者说去先买菜啊，就是恐怕会不会大人物到来了，所以会影响各样的民生的状况，是这样的。
就是说动静很大啊。那么习近平我们看到他抵达澳门之后，他立即就会见了澳门特别行政这个长官啊，叫崔世安。那么对崔长官带领这个澳门全面准确的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做出了高度的评价。那么我来请教香港的刘梦熊先生啊，北京高度赞扬澳门及澳门特首，不知道香港和香港特首会有什么感想啊？
其实香港和澳门呢，不能简单的类比的，因为每一个社会它的发展有它独特的历史啊、文化啊、地缘政治啊、地缘经济啊、种族啊，好多方面的那个历史的成因。所以你就是以这个中国来讲，它本身有这个西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这四个自治区里它的发展的这个形态啊，这个遇到的问题啊，大家都知道是非常的有差别的，不可以说来混淆一谈。所以既不能以这个回归20年来澳门的一国两制的历史来否定香港的回归22年的历史，同样反过来也不可以用这个香港22年来回归之后的一国两制的发展的实践去否定这个澳门里头的这个一国两制的实践，青菜萝卜各有所好。
好的，那么人大委员长栗战书在12月初举行的一个叫纪念澳门特区基本法实施20周年的一个座谈会上就指出说，中国特别行政区不存在一个脱离宪法的限制，也不存在一个脱离宪法的法治，中央的全面管制权是这个授权澳门特首特别行政区啊实施高度自治的前提和基础，两者相互联系，内在一致，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在外界看来呢，这些话好像是句句都在敲打香港。我来请教这个郑先生啊，香港抗争运动爆发之后，中共领导人他时常强调澳门一国两制这个成功实践，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澳门的经验又是什么呢？
澳门人其实不怎么喜欢被拿来当做一个比较的工具，当然 如果说澳门现在从以前一直有这种小老弟的心态，现在变成哎，好像我们在经济上或者说在北京的眼里也超越了香港，变成乖孩子啊，我相信是有一部分的市民会觉得说，哎，我们是不是已经哎变得够好了？我们已经超越香港了，会有高兴，是这样的。但是如果从一国两制的方面来说的话，我觉得澳门的经验就是说闷声发大财五个字就这么简单。闷声就是说政治上面你不做声，北京它有什么国际上的口号需要发展的东西，你就给它摇旗呐喊，就这样。然后发大财就是接收北京的安排，在这国家或者说它全球的布局里头发挥做角色啊。之前的赌权的开放也是在中国、美国等等的有这个利益的布局，那澳门在这个里头也获利甚丰，那澳门人在这边都觉得说，哎，我们好像拿了很多好处。那把这个事情跟我们对北京的顺从把它联系起来的话，就加强大家这个不闹事、不添烦添乱的这种心态的内化，是这样。那香港最近半年的事情是更加加强这种观感，但其实是不是真的这样呢？澳门的赌收最近也是按年下跌了，但是也没有人拿出来说，哎，我们这么乖干嘛那个赌收会下跌，没有人这样比较。但是从心理上来说的确是有这现在这种，哎，我们的确是乖孩子，所以有糖果吃这种的心态。
嗯，不闹事不添乱，闷声发大财，澳门经验啊，郑先生总结得很有意思。那么澳门特别行政区这个行政长官崔世安他也表示说，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呢，成功实践的一个最宝贵经验就是全面准确实施宪法和基本法，坚持权力与义务相统一的原则。我来请教刘先生，您怎么看这个澳门经验？以您判断，澳门日后会不会出现香港那样的问题呢？
我觉得那个崔世安长官里头这样的总结啊，有他的官话套话的这个成分在里头。事实上，从北京的立场上，邓小平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思的时候，其实就涵盖了这个被英国统治了150多年的香港，被葡萄牙统治了400年的澳门，还有分治70年的台湾海峡的两岸，这都的台湾。所以那个香港啊、澳门啊、台湾这些作为北京要实施一国两制的目标区来讲呢，根本是它的这个历史的差异是相当大的。而那个北京它是共产党人，常常强调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所以啊不可以以这个澳门的所谓的样板来套香港，更不能以这个澳门的样板去套台湾。所以我觉得面对这个一国两制的问题，其实也不光是台湾澳门这个香港这个问题了，还要涉及到北京如何对待全世界的那个一球两制，叫球是地球的球，这是更深远高度的一个思考。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给大家选读啊一下我们网友的评论，然后我们再回到我们节目当中。首先是刘华奎罗克，他说要以澳门取代香港的地位，那简直是春秋大梦。香港具备司法独立、港币与世界硬通货挂钩、舆论与言论自由、开放的互联网、畅通的世界信息、在世界上良好的信誉、稳定多类别的经济体系等等。澳门呢，只是单一的博彩业，要把澳门打造成香港，除非共产党政权垮台。向往自由，他说澳门自60年代就被左派控制了，普遍没有民主思想，澳门地方又小，人口也少，也从来没有对外的文化影响和输出，澳门根本与香港没有任何可比性，根本和香港就不在一个档次，不会成为金融中心，也不会对世界和中国有任何影响。好的，那么关于这个香港和澳门这个地位啊，两者的对比，我们下面呢会涉及到，那个时候呢我们再详细的来讨论这些问题。我们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同样是前西方的殖民地，同样呢是回归后的中国特别行政区， 有人说澳门显得很归顺，而香港呢显得更富有抵抗精神。那么我来请教郑先生，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这个是一个表象，是一个表象。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觉得澳门的老百姓普遍相信澳门政府自己管理的能力吗？那如果从你刚才的提问来讲的话，可能大家觉得说，哎，澳门人对特区政府很有信心啊。我告诉大家，其实不是的。大家都知道，比如说主权开放以来的经济成果，很大部分是依赖于中国的让利，还有其他条件的配合。那政府在里头的角色到底有多大，那个大家心里有数。而且过去多年的，比如说维权抗争等等，很多时候打出一个口号是什么？请习大大或者什么大大来澳门打贪，或者说来打救我们。那这样的反映出这对一国两制的两制到底有多大的信心呢？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判断。
北京和中共领导人呢，常常把香港的乱象归咎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阴谋，因此呢，港澳办主任张晓明就着重强调，澳门成功实践一国两制的亮点就是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点赞澳门的这个一国意识，尤其是完成基本法第23条立法。我来请教刘先生，我们就来谈谈这个23条立法，为什么在香港如此难以过关的23条立法，在澳门却很轻松就过关了呢？
其实那个一个艰难，一个轻松啊，反映了这个香港和澳门回归前后不同的历史演变的过程。众所周知啊，早在1966年的12月3号的时候啊，澳门发生了这个轰动中外的1234件。从那个时候来讲呢，就澳门已经成了左派的那个天下。然后在1974年的那个4月25号葡萄牙的革命之后，首先他的左派政权就宣布澳门呢不再是葡萄牙的殖民地，承认澳门是中国的领土。然后1975年，距离澳门回归还有24年，已经是最后一批的葡萄牙军队啊撤出了澳门。所以历来来讲呢，就是说那个葡萄牙对澳门的管制啊，老早已经失去了他的管制的意志和管制的能力。所以呢，就说跟那个香港回归之前不同的地方。而香港回归之前，在1984年12月19号签了这个中英联合声明之后呢，跟着没多久就发生了8964这个内地啊这样的一个运动。然后在香港呢，当年的在1989年的这个5月，先后发生了100万和150万史无前例的上街支援北京爱国民主运动的那个群众性的那个示威，然后呢成立了支联会，直到现在整整30年过去了啊，香港是唯一每年六四都举行烛光晚会纪念那个六四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概括而言呢，就是说如果说澳门社会意识是顺民的话，那么香港的社会意识是公民意识，就是说香港和澳门的比较就是公民和顺民的比较。那香港呢，就是拥抱自由、法治、民主、人权的普世价值，而澳门是推崇稳定压倒一切啊，所以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在价值观里头这个差异。所以这我觉得那个香港和澳门里头历史和现实的差异，正是今天它不同社会形态形成的一个结果。
嗯，好的。那么刘梦熊先生呢，刚才他指出说是这个澳门人的心态呢是顺民心态，香港人的心态呢是公民心态。我想请教一下澳门的这个郑先生，您同意刚才刘先生这种说法吗？
当然，这种说法是高度的概括。那刚才的访问澳门的市民也很多都有反映说，其实不少的人对香港现在的局面是同情的，是理解的。但是在整个社会的氛围之下，大家去选择不要说去 个人出来表态这样，而且澳门其实一直也有自己的社会运动，也有纪念六四的晚会，当然就规模没那么大，所以我觉得说每个社会都有不同的成分，但是我们的确是以闷声发大财为主，但是也有想要人权、想要自由这个部分。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再给大家选读一些网评，然后我们继续回到我们节目的讨论。李忠本，他说中共在习一尊的领导下越来越向共产原教旨方向走去，所以想把澳门变成次香港那是痴心妄想。以消灭私有制为己任的中共，在建国70年之际整死了近亿人的所谓探索，现在还想继续其悲剧。原来要把上海变伦敦声还未落，现在澳门的一出新戏只不过是前门天桥把戏而已，不可以认真。于次郎，他说中国人真是一个阿 Q 民族，喜欢自我催眠。一国两制在香港明明活生生失败的证据存在着，习近平偏偏嘴硬不肯承认失败，还要拿澳门来说服自己没有输，以为表演一套施恩澳门就等于澳门人都接受了中共的一国两制。那么习应该先自问，在警察压制下澳门有一国两制吗？我们先不谈一国两制，我们先来谈谈呢，就是这个澳门的这个经济宏伟的这个经济规划。澳门近期呢，在这个金融领域可谓是动作连连，不仅呢将设立以人民币计价结算的这个证券交易所，还将呢成立叫葡语系的国家人民币清算中心，要打造一个这个中葡金融服务平台，要有什么绿色发展平台、发展创新金融和特色金融等业务，这都让外界十分好奇。难道澳门有借此想发展成为一个区域金融中心的打算吗？郑先生。
我是这样看的，其实回归这么多年来，中央对澳门的所谓的定位其实一直以来都是以博彩业为中心，后来加了中葡的平台，所谓的一中心一平台这样子。那现在在很短的时间内忽然间做一个这么重大的转向，这么重大转向，而且它是要做一个人民币做结算的金融中心，这个东西是之前以国际市场为目标的这样的中心是不存在的。这么大的事情，这么短的时间，在澳门我们得坦白说，这个金融的法治等等的都基础还是很需要建设的地方，做这样大的建设是不是这么简单可以做得成？那作为澳门人，我很想它可以成功，我们很想真的可以经济能够多元，但是是不是领导的一句话就一定可以成功，这个我是很抱怀疑的。但是我真的很希望这个东西能够让澳门在各个方面都能有更大的发展进步，这是我的希望。
好的，那么很多人都问啊，以澳门的地理、人口、资源和地位，它具备发展成为区域金融中心的这个条件吗？这个我们就以股票交易所为例吧。大湾区，我们看粤港澳这个大湾区呢，已经有香港和深圳两个股票交易所了，现在还需要出现第三个交易所吗？请问刘先生，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把那个澳门呢，要吹成什么那个金融中心这样的一种构思，跟以前这个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所谓人有多大胆的，地有多高产。亩产13万斤，那些吹牛皮放大炮的东西，这如期一切都是唯主观意志论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看一看当今世界三大金融国际金融中心，纽约、伦敦、香港。纽伦港啊，你看到它有什么特点呢？第一，它都是这个实行英国的这个普通法的地方，第二，它都是英语的这个世界，所以连上那个亚洲另外一个次一级的国际金融中心，这个新加坡，那也是以前是英国的殖民地，实行的是英国的那个普通法，讲的是英语啊作为这个主语， 所以就借助说一个这绝不是偶然的，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呢，首先要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
嗯，
对什么认可呢？对你的那个法律体系的认可，对你的司法独立的认可，对你监管制度的认可，对你的企业精神诚信体系的认同，对你的资讯流通自由的认同，对你的资金自由进出的那个认同，对你的这个比如香港的这个港币可以是可以自由兑换的国际货币啊，30多年来实行1美元对7.8港币的连续汇率的承认，是一个自由港啊，那个只是一个单独的关税区等等，好多历史和现实的综合。所以香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绝不是偶然的。你看过去10年有6年香港啊，它的这个交易所的集资融资的数量是居全球第一。
嗯
啊，香港呢它的股市是世界10大股市之外的人呢也是四大金市之一啊，很多那个国际性的这个大银行啊，那个汇丰银行、渣打银行、美国银行、花旗银行等等呢，都在这个香港啊，有大量的投资啊，包括了这个有这个摩根士丹利啊、高盛啊等啊，这个这些的这个投资银行 AIA 等的一些世界级的那一些的这个这个保险公司等等啊，尤其是人才啊，这来自这个4面8方的国际人才都集中到这个香港来，所以香港它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来讲呢。不是说一个某个领导人拍脑袋心血来潮，哎，你要搞成那个国际金融中心，它是很多历史条件啊，那个经济的、政治的、法律的等等的综合。那好了，你现在来讲了，澳门了，本身是这个北京眼中的乖乖仔嘛。好了，我就讲法治而言，北京的法治观念，你这它的意识形态是什么呢？北京是。啊，他的2013年4月的9号文件讲得很清楚，不讲普世价值，不讲新闻自由，不讲司法独立，甚至他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啊周强还说要向司法独立亮剑。那么好了，澳门在这种这个氛围的熏陶底下，那你想想看，他的法治、他的法律体系监管那个等等，能够让国际社会有信心吗？啊，所以。就是从这个资讯那个流通的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等等来讲呢，它及格吗？是一个鸦雀无声的一个社会，所以怎么可以成为这个国际金融中心呢？啊，成为这个是区域性的金融中心呢？啊，这个我觉得真是啊，我做金融啊做了46年，
嗯，
我可真是来莫名其妙了。
嗯，那么刘先生感到莫名其妙，其实许多人也都感到莫名其妙。我们看到就在习近平就在习近平访问这个啊访问澳门不久之前呢，我们看到这个国际金融评级机构叫汇誉国际呢，它还下调了这个啊澳门的金融评级。那么我想请教郑先生一个问题啊，为什么澳门在短期内，那大家都认为这是好像不可行的，可是为什么澳门在如此短这个时间内就出现了这么多这个惊人的构想呢？为什么？
我要纠正一下，这惊人的构想不是从澳门蹦出来的哦，
对，
是从上面蹦出来
的，是的，
对不对？那而且我也要提醒一下刘先生哦，澳门是几百年的地下金融中心哦，自从澳门开府以来，有上面的贸易，当然有下面的贸易，这个事情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也是黄金的转运中心，所以这个事情是澳门并不缺经验，只是说我们现在这么大的赌城，那有庞大的那些大家看不见的入不了账的那些钱的流动，那这个元素跟我们要做一个大家能信得过的账目要透明的有 accountability 的金融中心，这两个元素可能是互相抵触的，那我们发展真的要发展起来的时候怎么去取舍，这个是很难去回答的问题。
好的，那么刘先生，您在笑，您有什么要说的吗？
因为来讲呢，这个国际一个传统基金会里头啊，关于那个澳门的那个廉洁的指数啊，比中国内地还要低， 啊，跟菲律宾差不多，在土这个贪污盛行啊，却没有有效的反贪倡廉的那个制度底下，你说搞什么这个金融中心，不是缘木求鱼吗？
嗯，好的，那么我再给大家啊，这个读一些网评，看看我们听众、观众和网友朋友们啊，他们的想法，他们在为这个问题上怎么看？首先是非洲猪瘟，他说澳门就是以前的东莞。香港可不是，香港几十年的金融中心，有经验有人才，这是澳门不能比的。如果把澳门变成金融中心，那么一切发展都会从零开始。一位显族人，他叫崔宗邦，他说哪个是你的家？民主国家的私人住宅风能进雨能进，国王总统都不能进，澳门还是大陆现实，澳门还是大陆，现实是你的生死捏在党手里，也就是在习近平手里，懂吗？吕处，他说北京借澳门敲打香港，这一次不再直接批评了，开始啊指桑骂槐了。澳门这一次真是受宠若惊，不过与虎谋皮，怎能不战战兢兢？中共也就利用一把澳门，用完了就扔了。澳门人心里也清楚得很，中共到哪里，哪里就失去自由。澳门人不要高兴太早，说不定明天就被用完的澳门也要上街了。Eric Cho，他说澳门就是不成规模，太小，而且葡萄牙语和英语的地位也没法比，葡萄牙和英国的地位没法比，澳门如果反送中，恐怕国际支持能有香港一半就不错了。王 Christian， 他说一国两制是个骗局，邓小平提出这个说法只是想稳住港人的心，如果国际资本技术公司被吓跑了，中共得到香港就毫无意义，反而成了负担。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一位要求这个匿名的一位匿名的这位一位中国官员说呢，说以往金融行业的部分都是留给香港的，我们现在呢把优惠政策都给了香港，现在我们打算加以分散。嗯，这显然呢被国际分析人士认为呢这是中共企图向外发声。那么我来请教郑先生啊，香港抗争运动已经持续了半年多，中共领导人似乎现在看起来赏罚分明，那么您如何看待北京扶植澳门的政策？随着大陆政策的倾斜，投资的增加，您认为澳门会迅速发展起来吗？
是这样，先要这样讲清楚一个问题，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是不是单靠或者说最主要靠中国的善意？这个是第一个问题。第二就是是不是假设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是的话，那是不是说上面把他的善意把他的政策倾斜搬到任何一个地方都马上可以见效，得到跟香港一样的效果？这个问题我想是很确定的一个 no， 至少不是一夜之间可以这样的。刚才我也说，我也希望澳门可以转型可以成功，但肯定不是这样子一下子就可以上马然后就收到这个效果，肯定不是的。然后但是刚才我也总结了澳门的一个心理上的特色，就是闷声发大财，换句话说就是不折腾。那这么大的转变要变成国际金融中心，各种的建设要上去，然后人才也要培训等等，社会极大的这个转变，这个不就是犯了不折腾的这个忌吗？所以对澳门人来讲，如果能够像赌权开放那样钱就滚滚进来的话，比较简单，那相对来说还是欢迎的。但如果要再走一次香港发展的路的话，我想大家还是要先想想这是不是真的大家想要的事情。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刘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北京真的是有以澳门取代香港的这样一个意思吗？这个现在呢，这个外界还似乎看不太清楚。难道北京就看不明白香港和澳门这个两者之间的区别，在经济、文化、法律，还有呢这个国际地位方面的这个区别？难道真的北京就看不明白？真的北京就打算要以澳门取代香港吗？会是这样的吗？
因为来讲，在北京目前里头呢，虽然是经过了40年的改革开放，在众所周知，它的这个 经济体制改革有了相当巨大的成就，但是呢，政治体制的这个改革严重的滞后，这也是事实。所谓的政治体制的这个改革的滞后啊，就说明是权力啊，那个还没有受到制约、监督啊、制衡。所以好多时候，领导人如果他一拍脑瓜啊，要想做什么的时候呢，因为缺乏制衡嘛，所以呢，他以为可以唯意志论啊。比如说那个澳门这个情况啊，刚才我已经把这个澳门和香港啊，在不同的历史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里头发展的不同的这个轨迹，已经做了比较。不可以说你领导人心血来潮说要澳门的怎样就是怎样，因为中共领袖毛泽东讲得很清楚，内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是变化的依据。对澳门来讲，它能否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或者叫区域性的金融中心呢？首先取决于它的内因，内因就澳门自己本身的那个法律啊，那个叫经济啊、文化、历史啊、诚信体系啊、契约精神啊，等等这方面的这个是它的内因。北京的意志来讲呢，只是相对于澳门来讲，只是一个外因。
嗯，
那么我们香港来讲呢，早在回归之前啊，1997年7月1号回归之前，香港本身已经是国际金融中心。
嗯，
也就是说，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啊，不是基于北京的决策，
嗯，
不是基于北京领导人的拍板，所以这个来讲呢，很有启示作用的。谢谢。
好的。再来给大家选读一些网评。蓝华啊，华华蓝，对不起啊，华华蓝，他说，在国内有水平的经济学者都不看好习先生的经济政策。说起来好笑，习先生所提出的经济政策呢，往往都是会遭到有水平的经济学家的炮轰，如向松作和高善文等。这次习先生想把没有经济底子的澳门发展成为像香港那样的经济地位的城市，并且没有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承认，显然是期望值过高，估计所致必然会以失败告终。呆蛙傻事啊，呆蛙傻事。他说，一国两制本来就是过渡，中央考虑的是一国，香港只要两制，迟早出现基本法危机而玩完。好的，那么我们就来谈谈一国两制。现在随着香港抗争运动不见好转，不见这个明显的好转呢，外界对于中共提出这一国两制持悲观态度的人也越来越多。两岸三地当中，我们看到一国两制在台湾和香港都陷入了泥沼。目前呢，中共明显是想把希望寄托在澳门身上。我来请教郑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澳门能不能承担起挽救一国两制这个重任呢？
我觉得一国两制的它的成功或者失败都不跟澳门产生很大的关系啦。现在呢，澳门出来说嘴的话是一种姿态，一种姿态。你说当初邓小平设计这一国两制在香港、澳门，其实说是对台湾的示范作用。我的意见是在台湾民选总统的时候，这个方针已经失去它最大的效用。所以几十年后，现在还说要拿澳门或者香港对台起什么示范或吸引的作用，这是已经是非常落后的想法。
嗯，
真的想要对特区两个特区好的话，就要按他们的情况给他们真正能自己发挥的空间，这样才是在一个国家的基础上真正能让大家都好过的真正好的政策。但现在至少在澳门啦，就是一国两制是一个招牌，但其实就是大家都知道背后的真正能够决定澳门的发展或者说衰落，其实从来都是从上面而来的善意或者说政策。这样的话，其实是不是一国两制的本来的意思呢？这个我是很质疑的。
好，那么中国前总理朱镕基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说香港如果在我们手里搞砸了，我们都将是历史的罪人。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一国两制在香港算是举步维艰，但是在澳门至少在习近平 中共看来却在高歌猛进，所以呢，习近平和中共都把澳门定位为这个一国两制的榜样和样板。我来请教刘先生，您怎么看一国两制在澳门的这个前景呢？
我觉得来讲呢，我们也不绝对不要单从澳门呢、香港来看这个一国两制。我觉得来讲呢，北京本身对一国两制啊，要来一个再认识、再反思。为什么呢？好多时候，比如说在香港吧，早在这个1993年3月18号，当时的国务院这个啊港澳办公室主任了鲁平，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2007年之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选举，那是属于啊香港特别行政区自行管理的那个事务，中央人民政府绝对不会去干预。这是白纸黑字写的很清楚的，而且呢，这个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也不光是说中国的国策或者中国的内政，它也是通过中英联合声明里头呢，作为一个国际承诺、国际条约，而向国际社会做出这样的宣示的。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对这个一国两制在澳门的实践也好、香港的实践也好，或者对海峡两岸的示范也好，要从更加高的这个高度，就是说目前全世界整个地球200个国家和地区里头呢，那么是绝大多数190几个国家和地区都是实行资本主义的这个制度的。在这种情况下来讲呢，北京怎么看待澳门的一国两制或者香港的一国两制啊，直接是关乎到啊国际社会看你北京是怎么对待啊，一球两制。从一国两制的范畴里头，当然是一国啊，这个高于啊两制或者是压倒这个两制这样的优势了。但在从全球的范围内，一球两制来讲呢，确实两制啊大于一国强。所以就是说，这样是关乎怎么样对待整个世界的和平发展的一个问题，但是对澳门、对香港这个问题。
好的，那么现在呢，刚才呢，这个刘先生作为一个港人，他提出了对澳门一国两制前景的这个判断。那我想再请教一下郑先生，跟我们简单回答一下，您作为一个澳门人，您怎么看这个一国两制在澳门的这样一个前景呢？发展前景？
相对来说，在澳门一国的这个并不是问题，没有人会公开主张说，哎，我们不是一国的，或者说其他什么东西。那所以我觉得，那它的存亡和成败，取决于北京有多尊重，放多少的精力在培养两制的差异，然后互相之间能够发挥自己所长这个方面。真的信任澳门，真的是乖孩子的话，这给他一些空间，让他去发展。这个我觉得是一国两制在澳门发展成功的要素。
好的，那么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宣读网友们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们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郑明轩和刘梦雄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我们时事大家谈将关注热点话题，修改章程去自由，百年负担毁于一旦。此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